先问大家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好像有人很彷徨的样子。两个很困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想活得更久？谁想活得更久？一个人的举手都没有啊。有，每个人都想活得更久，所以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很困难了，为了活得更久你愿意花多少钱？如果你能花2000块钱换来2年的生命，你要不要花？花的对吧？那如果是说200万呢？当然，假设你有200万的话，你愿不愿意花200万来换得2年的生命？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是吧？那现在我问你，如果不花钱，你就可以得到2年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啊？愿意吗？肯定愿意吗？谁不愿意免费的东西，是不是啊？而且是完全免费的，不是带那种那个 fine print 小字的那种，不是那种你把你的名字签了之后，然后下边的小字没读，最后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了，不是那种，是完完全全免费的。但是完完全全免费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啊。你可能说小字来了啊，这小字也不是说你要花钱，免费是完全免费，不是说你要卖个肾啊，那种真的是完完全全免费的。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而且这一件事情很简单。什么事情呢？你只需要注意一个词就行了。注意什么词呢？注意忧虑这个词。你只需要注意这个词。为什么你只需要注意这个词呢？我想让你看看忧虑。当你忧虑的时候，你能得到什么？这是忧虑能带给你的生活，能得到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它能降低你的睡眠质量，它也能降低你的免疫力，它还能带给你心血管疾病，然后你体内的各种炎症呢，都可以由忧虑引起。等最后把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忧虑所带给你的收获是让你短寿 2.8 年。这是有人做研究的，你回去可以去查。忧虑可以带给你接近于 2.8 年的生命啊，损失啊，我所说带给你的意思是损失 2.8 年的生命，仅仅就是因为忧虑。所以现在好消息是，如果你把忧虑除掉，怎么样？你就可以把那个可能会失去的 2.8 年拿回来了。这是我今天告诉你的好消息，免费的，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要花，你就可以赚得2年 2.8 年的生命。你要不要做？你只需要把忧虑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从你的头脑当中把它除掉，不需要花200万，你有200万也不需要花的，你就可以拿到 2.8 年的生命。你可能会问，咋能不忧虑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各种的事情都足以让我去忧虑。如果去年不需要忧虑的话，今年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忧虑了吧。 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咋可能不忧虑呢？有太多的事情让我忧虑了。下面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一段视频。
I work on Simpsons as character layout artist. Between the seasons, we have hiatus, and that's basically for a moment the animation company lays off all the artis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work for us. So every year we work about 10 months, and then we have 2 months off. And last year was kind of a weird situation because the writers went on strike for about 5 months, and so we didn't have any jobs, no scripts, no animation. We weren't even sur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new the episodes, and you know, maybe the show might get canceled. And because of my visa situation, I was not able to work for other companies. I could only work for Film Roman, who provided my work visa. So while I was off, all I could do was wait. Money started to get less and less. Every day I woke up with anxiety. I just couldn't handle being worried all the time. And I just wanted to trust God and not worry about those things. And I felt like I was a failure as a believer. Like, where's my faith? How come I'm not believing 100%? I started to doubt. You know, does God really exist? Is he really taking care of me?
How are you?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His name is Kenji. With Kenji, he has a similar experience. Have you ever asked him what he asked? God is really able to trust him?这位神真的在乎我吗？答案很简单，是的。神真的是可以信靠的，神真的是可以在乎你。你也可以是真的是把你的忧虑完完全全的放下。今天的这段经文从马太福音六章25-34节。其实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因着信心，因着信靠神，我们可以把忧虑放下，可以把忧虑完完全全的放下。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是这一段的第一节，六章二十五节，耶稣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穿什么。他也告诉他的门徒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最开始的两个字是什么呀？有个连接词，所以。所以的意思是说，他的原因在他前一边。我们今天根本没有时间去读前面一段，但我把他的总结放在这儿了。前边耶稣讲了什么事情啊？至少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你要积财宝在天，而不是在地。把财宝在天上，不是放在地上。因为在地上呢，有贼来偷，在地上呢也有虫子咬会坏的。但是你把财宝存在天上呢，没人偷的，也不会坏的，更安全的。他还讲了一件事情是说，你要侍奉上帝，而不是马门。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他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或者侍奉财富，你只能侍奉其中的一个。所以耶稣在这里头，在这里头让他的门徒看见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天，一个地，还有呢，上帝和马门，或者上帝和财富，哪个更重要？很显然天更重要，上帝更重要。所以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看在天上，看在上帝那里，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接着他用了两个反问句，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两个反句。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反句的答案是什么呀？是的，是的，身体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衣裳更重要。如果没有生命了，你摆上一桌子的饭菜有用吗？你如果没有身体了，你放在一柜子的衣服有用吗？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可能会说，生命很重要，身体也很重要，没有生命没有身体是万万不行的。但是你有了生命，也有了身体，又没有食物，也没有衣裳，也是万万不可的。是有生命有身体，没有食物没有衣裳行吗？啊，也不行。其实耶稣也没有让你放弃你的饮食，也没有让你放弃你的衣服。他没有说你跟从我吧，从此你不用吃饭不用穿衣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要不就饿死了，要不就冻死了。耶稣没有让你放弃这些，他只是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生命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衣裳更重要。为了表明这个呢，他接下来呢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他是用飞鸟，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又是一个反问句。反句的答案是什么呀？当然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天父既然看过那天上的不那么贵重的飞鸟，那我们这些比飞鸟更贵重的人，天父会不会看过？天父既然养活他们，天父会不会养活我们？天父当然会养活我们。第二个比喻，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大家对所罗门如果了解多的话，所罗门的荣华我想可以用圣经当中的一个词来形容，你知道什么词吗？在所罗门的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银子算不得什么，你就知道了。但是就在他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又是一个对比，是不是啊？野地里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丢到炉里了，跟人比较起来重要吗？不重要。但是如果神看过这个野花，神看过这个野草，神会不会看过更重要的人啊？当然会看过。所以耶稣用了两个比喻，用了小鸟，用了百合花或者野地的草，他让我们看到，神既然看过那不重要的鸟，不重要的草或者花，神更会看重我们这些更重要的人。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忧虑了吗？因为神看过那些不重要的，神更会看过你我这些更重要的。在这两个比喻之间呢，耶稣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或者忧虑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有什么忧虑，所以我给你20秒或者30秒的时间，你来想一下你现在在忧虑什么事情。你想一下你在忧虑什么事情。 你在为什么事情而忧虑？你想到了吗？你的忧虑是什么？我想到的忧虑是，第一，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他说再过两个月就要搬回家来了，我说那个不行。但是如果过两个月以后他真的跑到我们家的门口，我可能没办法拒收。第二，我心中的忧虑是，我们的教会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有很多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是我现在我心中的两个忧虑。我不知道你的心中的忧虑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刚才已经想到了你的忧虑，然后现在呢，就努力的、尽情的去忧虑它，专心的去忧虑它，就想着那件事情，就想着它，忧虑、忧虑、再忧虑，尽你最大的能力去忧虑它。我可以让你一直这样忧虑十分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但是我相信你应该得出跟我得的一样的结论。你刚才这个忧虑没有让你的生命增加一刻，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增加。而且不光如此，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你的忧虑不但没有增加你的生命，反而会怎么样啊？如果你一直忧虑下去，让你减寿2.8年。所以今天我在做什么呀？今天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你免费可以增寿2.8年，不花一分钱。你只需要把忧虑从你的头脑当中，从你的生命当中把它拿走。你知道吗？魔鬼非常喜欢用的，也是我们非常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之一，就是忧虑。他让你以为用忧虑你可以改变将来要事情发生的结果，有些结果你不想要的，好像是说你去忧虑了这个结果就可以改变了，好像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将来了。但实际上只有谁能掌管将来啊？只有上帝能掌管将来。我们今天唱的歌，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 Who holds tomorrow， 谁掌管明天？只有上帝能够掌管明天。所以把你需要忧虑的那些事情放下，交给他。不但如此，如果你所忧虑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是真正你所需要的，怎么样？神一定会给你的。耶稣在下面就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你要注意前面讲的，你们需用这些东西，天父知不知道？天父是知道的。后边是要加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需要这些，天父是知道的。你要特别注意这里的一个词哈，他说是你们需用的，不是你们想要的。你们需用的跟你们想要的什么差别啊？你们需用的是必须的，你们想要的不是必须的。吃什么穿什么，神知道，这是你们必须的，但你们不需要忧虑，因为呢，他会把这些东西加给你。这里耶稣没有说吃的东西穿的东西不要管了，你就去管神的国和神的义好了，他没有这么说。他 说什么呀？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先的意思是什么？先，先后的先。他的意思不是两个零，你只取一个，不是二选一，两个都重要，但是呢它有个先后顺序，有一个谁更重要，谁是次重要的，谁是更重要的呢？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更重要的。所以你不需要忧虑你吃什么和穿什么，你的在这里头你的生活所必须的，天父是知道的，会给你的，你不需要去担心这件事情。你所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以前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政治老师，因为政治老师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哲学的问题，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叫人生在世。你知道下一句吗？你没有上过他的课啊？啊，对，你没有上过，但是别人应该也会跟你讲过吧。人生在世，吃穿二事，或者吃穿二字。他上的课的内容我几乎全都忘掉了，但这一句我现在还记得。你知道吗？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其实在他的世界观当中，可能真的就是吃穿二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前面后边有一句应该说这些都是，前面有一句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不认识神的人他在求吃和穿，但是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应该有个更高的需求，可以用需求这个词，这实际上是我们更高的需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所关注的就是吃和穿，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呀？关注他的国和他的义。或许你可能会问，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对吧？这是你的问题，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简单来说，他的国就是上帝神作为掌权者，他的旨意一定要执行，他来掌管一切，他是这个国的国王，所有的事情都得是听他的，这就是神的国，因为是他的国嘛。他的义呢，他的义是指到神的标准，所有的一切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去衡量的，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眼中所行的正确的事情，那只能是自义，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呢，是按照神的眼中所看的正确的事情。所以神的国是讲到了他的主权，神的义讲到了他的标准。在这里我想特别对于他的国稍微多说两句。为什么稍微多说两句呢？因为最近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让我稍微有一点点担心了。他的说法好像是说要把神的国和教会对立起来了，或者是好像是说神的国比教会更重要，好像是说你只要关注神的国就行了，教会可以放在一边，或者是说一个基督徒只要是得救信主了，他已经在神的国里头了，去不去教会其实也没有关系。我就稍微有一点点担心。你知道我是特别喜欢做研究的，所以有一点事情我就要稍微研究研究。所以我就想，在圣经当中神的国和教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研究不太容易做。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神的国以外还有很多跟他相关的词，有天国，有神国，有父的国，子的国，基督的国， 和他的国。就教会比较容易，教会只有这一个词，但是关于神的国呢，这些基本都可以是同义词，都知道这同一个国。所以我在去做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新约圣经当中找这些词，看它在每卷书当中出现的次数，然后再找教会，看它在每卷书当中出现的次数。所以这是结果，不晓得你看的怎么样。但是我想结果基本上这两个词或者这两类词在新约圣经当中所出现的次数基本上差不多，一个是113次，另一个呢是118次，所以总次数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你仔细看，非常大的不同，天国集中在四福音，这里的橙色的天国集中在四福音，但是教会呢却集中在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以后，而且在启示录里看到了提到教会的次数远远大于提到天国或者相关词汇的次数。你可能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告诉我们神的国、天国、他的国、基督的国、子的国、父的国，这些跟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天国是不是神要建立的？一定是神要建立的。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天国，一开始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到天国是不是啊？你讲到 天国的那个门是窄的，有很多的比喻，讲到了天国好像是一个接待所，记不记得天国好像面教，哦，天国又像一个大宴席，就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天国的。所以耶稣来一定是在传天国，而且呢这个的的确确是上帝要在这里要建立他的国，上帝要建立这个国，在这个国当中呢，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完完全全他的旨意是恒通的，他的标准是要执行的。所以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神怎么样来建立他的国吗？我告诉你，答案是神要通过教会来建立他的国。还记得当彼得跟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还记得吗？然后耶稣跟他说啥？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还他说什么呀？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你不是只给彼得了，好多人说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不是的，这天国的钥匙是给教会，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从使徒行传往后一直基本都是在建立教会的这样一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建立教会，我们现在仍然在建立这教会。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实际上是在彰显那神要建立的天国，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是神要建立天国的一个途径。所以千万不要把天国跟教会对立起来，或者觉得哪一个更重要，哪个可以忽略，没有。如果你今天问我说钟民要先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我会告诉你，要先求他的国的意思是说你把教会放在你一切所忧虑的事情的前边，然后你要相信这位上帝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掌权的上帝，这也是他的国。如果你问钟民先求他的意是什么意思，我会告诉你，无论做什么你要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只有他的标准才是标准，而不是说你想什么或者我想什么，要看上帝说的是什么。一年多以前，我跟宗辉弟兄接受了教会的托付，要做临时，那个词叫什么来着？过渡委员会，
接受了这样一个托付。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信心百倍，也非常的兴奋，然后憧憬着教会未来的样子，心中也充满了喜乐，觉得总算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你知道吗，许许多多的事情，当你站在远处观看的时候都很容易的，等你走进去的时候，你跟他近距离去接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呀，没那么容易啊。就好像是说你是一个医生，一个病人来了，你说我也不知道你里边是什么样子，我们拍个片子吧，然后一个拍个片子发现然后估计丁涵可能知道，一个拍片子一看，说这有问题，到时候我们这个人稍微切一下可能就行了。然后等你把它切开之后，然后一看，哟，这问题好像比片子上那个问题要多一点，再往里再切一下一看，我就不往里切了哈。你就会发现有太多的问题，不管有太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外科大夫好像干不了这事儿。终于到有了一天，到了去年的12月份，有一天我跟张曼说，我说我现在对教会开始越来越担心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担心呢？他说，如果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他会负责。如果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他会负责。当然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忠心良善，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把他做好。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忠心和良善，这是圣经的词啊，忠心和良善，神要我们做的，神所求于他，是不是所求于神所要他的管家所做的，就是忠心和良善，成为我们两个彼此的提醒。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忠心和良善，其余的事情是他来掌权，所以我们就悉心靠他，相信他是那位掌权的神。所以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信靠上帝，信靠他的主权，和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这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最后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当我们知道他是掌权的，我们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丁路德在他的自传中，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是最喜欢的，他就最喜欢听那个传道人的讲道。你知道那个传道人是谁吗？是一只知更鸟 Robin， 一只知更鸟。他说他常常在他的窗户旁边窗沿下边放一些面包渣，然后那只鸟呢饿了的时候就飞过来，然后吃一些面包渣，吃饱了之后它就跑回树梢上去。你知道那只鸟做什么事情吗？它就开始唱歌了， 马丁路德说，他好像是在赞美神，在感谢神，给了他吃的，赞美神，感谢神。然后等到他晚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头放在他的翅膀的底下，然后就睡了，把明天的事情交给了明天。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其实耶稣用了这样两个比喻，无论是小鸟也好，无论是百合花也好，地上的那些草也好，耶稣让我们看到，神既然看顾他们，神也必会看顾以后。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或者那阵我叫你去想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你的忧虑，或者你的工作，像我忧虑我儿子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健康，你的家人，你跟别人的关系，也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你的忧虑是什么，但是我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提醒你，你可以不用忧虑那些。如果这些东西是你所需用的，神，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一定会加给你的。我建议你能够常常的出去走一走，在外边走一走，特别现在天气很好的时候，你走一走，当你看到天上那只小鸟，在看到它的那个唱歌，它的那个感谢赞美神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花和草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想起天父看顾他们，天父也看顾你和我。我们要去信靠他，同时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有加给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你是何等的一位慈爱的天父。你把你的创造，真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把这些创造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让我们可以睁眼，可以看见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这位神。你不光是一个创造的神，你更是一个看顾的神。你看顾小花小草，你看顾那天上的飞鸟，你更看顾我们这些在你眼中所看为尊贵的人。圣经说，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样来保护你的子民，何等的尊贵的身份。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让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无忧无虑。我们把我们所忧虑的，我们所必须的，真的是像彼得所说的卸给神，因为你看过我们。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